我去过很多的城市，也遇见过很多的人，看的风景多了，就觉得城市该有它本来的模样。
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言语去形容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我只知道我已经习惯了这座城。我喜欢夜深人静行走的感觉，
我也喜欢在拥挤的地方看人来人往。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
我会离开，
我会离开。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
我还会回来。与世界侧耳倾听，
孤帆隐于天际，落日隐于长河，喧哗隐于内心，
喧哗隐于内心。
但我们从不隐藏于你的视野之中，隐隐约约，
隐隐约约，
隐约听到的有声电影。
Hello， 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北，欢迎大家来到 FM 一零零 VOC 广播电台，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直播栏目《侧耳倾听》。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隐隐约约》，我是主播欣然。
今天是欣然第二次上隐约了哈，怎么样？感觉还紧张吗？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比第一次上隐约可能还稍微
要好
一点。
那你就那在这磕巴什么呢？咱就
还是
平常自然而然的去聊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呀，像你第一次上次和南居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不错。虽然能感受，还是能感受到最开始有点紧张嘛，
一直很紧张，
但是没有啊。但是到后面我觉得就很自然，两个人聊得也很有意思，
越聊越嗨了吧？
对，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对，可能我有点紧张，跟你第一次搭嘛也是，其实我也有点忐忑。
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就是聊着聊着就越来越好了。
对，其实就是慢慢来嘛，因为你看，其实像我或者是南菊。最开始的话也是和师姐搭的嘛，其实也是会有，就是会感觉自己会感觉很紧张局促啊，或者不安什么的，但其实就是放开了聊，大家就跟聊天一样，很你慢慢聊下去还是多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没有刚开始那么紧张了呢，
还是很放松的，对吧？
对对，
看得出来，今天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要比之前要好很多。
对，
那我们就直接步入正题吧。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沉默的羔羊》。嗯，这部电影其实是欣然给我推荐的哈。
啊，对，其实我当时是因为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看到了我们学校周末影院的那个展板嘛。然后我为什么想看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上面的介绍非常吸引我，这上面写
着、啊、说了啥？
就是上面写着是带你走入一场神奇的心灵之旅嘛。然后我就因为这部这个宣传语，我就走进
去
了。对，
那你看完之后觉得这个宣传语写
的
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诈骗，真的就是
诈骗。
对，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心灵之旅，它是一个。就是心灵的震撼，那个给我心灵重重来了一击，
就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真的，他是就是有一点把我震撼到了那个电影。
嗯，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说到那个心灵的心灵之旅是吧？可能会给人感觉就是可能会治愈啊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没想进去是那样的一个画面。
对，他真的是比较就是。啊，有点恐怖的感觉。
对，那至于是哪样呢？那我们就接下来讲，对吧？那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关注并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同时也能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 100青春调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Or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好，我们刚刚说到《沉默的羔羊》是一部那样的电影哈，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揭晓一下，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它其实是一部惊悚悬疑电影啊。
嗯，是一部就是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的同名小说的影片，而且这部影片在1992年获得了第64届的奥斯卡奖。
哇，他好像获得了奥斯卡不止一个奖项哎。
对，有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啊、最佳改编剧本等5项奖项。我觉得拿遍了吧，已经一部电影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真的感觉真的能拿奥斯卡5个小金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能拿的都拿了。
真的。
而且还不仅如此呢，他还获得了第49届的美国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
而且他还获得了那个法国的凯撒奖最佳外国电影奖项，我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部电影。
对，看得出听得出我们的欣然有多激动啊，都对你激动的拍手掌了。
对，太激动了，我真的这部电影太优秀了，我觉得它太经典了，经典中的经典。
嗯，很厉害，给了你心里的震撼是吗？
对。
那我们的女主呢，就是克拉丽丝，她其实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见习的特工是吧？
对，她其实就是讲的是他那座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的命案，然后他们就要寻找一个叫变态杀人犯，叫野牛比尔。为什么要叫他野牛比尔呢？因为这个凶手他专门是剥女性人皮的凶手。
天哪，很难想象他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
的。真的，我觉得他实在是哎太变态了。就是他为什么会就是这么变态呢？其实也与他小的时候那种心理上面受到了创伤有关，所以他就、
怎么说，
就是想剥女性的皮，因为他想要自己蜕变成一个女性，他就收集所有女性的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专门来就是说变成女性，我觉得太恐怖了。
那我感觉他就是这样的话，看起来听起来就很有点不伦不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心理上或者身体上他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男是女的这种感觉了。
他就很想就是可能就是想要变成女生的那种感觉。
那很真的很难想象他在以前经历了些什么能让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恐怖变得。
对，我就觉得那个童年经历真的是就是说对一个人的一生、就是、
影响很大。
对，非常重大。
那这样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可能有不幸的童年嘛，然后就要用一生去治愈，就是这种。
对，就是其实不仅是这个野牛比尔，我们的男女主，就比如说女主克拉丽丝，她小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一些童年的心理创伤，因为她的继父嘛，就是她幼年丧父，后面就送到了她的一个亲戚家里面去寄住，她就是不习惯那儿，晚上她就是想救一只小羔羊，结果没有救成，从此就在她心里就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你说的这个羔羊，那我想起来，怪不得那个他在与汉尼拔见面之后老是出现一句台词，就是说
对
如果那些羔羊停止尖
叫
一定要告诉我、
就是、
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汉尼拔才见他第一次嘛还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出这句话，好厉害啊。
对，我觉得对，而且汉尼拔他其实也受到了小时候一些心理的创伤，导致了他就是说变成了现在一样，就是说从一个精神病人变得如此的就是说变态，
从一个精神病人变成他不是心理学家吗？
对，可能是我对他的那个主观印象太，
因为他很疯狂是吧？
对，其实他其实的对外的身份是一个心理学家。对，
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女主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和他才见过 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
对，
一下子就能把女主的全貌整个人都能给她
出来，
对，分析特
她的
特
对啊，她的性格呀，她的爱好呀，什么都能分析出来，我真的
分析
的
特别的很透彻哈、啊，
就好像把女主看穿了一样。
嗯，那我们刚刚就说到发生这个命案嘛，然后女主就去了。这个汉尼拔所在的监狱、啊、然后去拜访他，
对，去找他来就是寻找那个凶手的线索，然后帮助这个案情的进展。
嗯，那我们说到汉尼拔他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吗，这也是因为他智商特别的高，
对，他不仅智商高他还非常的变态，真的
离不开这个词了，感觉这部剧聚集了这么多的
对这么多的就是
BT
真的，而且他其实他还是一个食人魔嘛、
嗯、
他其实就是说对这个凶手他其实有了解，所以说就是我们女主克拉丽丝她就是要去寻求他的协作，就一开始去建议找他。
其实我觉得不是对凶手有了解，是就是我刚说的，就是他说他是心理学家嘛、
嗯、
就他我觉得他的这种心理造诣达到了一定高度，
对，他就可以就是说
通过女主的一些对只言片语啊就把这个凶手推测出来了，以至于像这些警察特工啊这些都要去找他来破案，
对、就是、
有点离谱了，
对，真的有点离谱了，就一些警察他们办不到事情，然后让一个
杀人狂魔
杀人
魔
对去来办，这太离谱了，
对，而且他的第一要求就是让女主说出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来换取他的这个条件，
而且他们对他们在那个对话当中嘛，就是就是说那个那个
什么对话里说了什么、啊、没事慢慢想
就是那个汉尼拔嘛、嗯、他就是想要获取女主的一些经历、嗯、然后就是就更加的了解女主，
对，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满足他的一些怎么说是一种欲望嘛，就是一种满足的心理，就探他别人的秘密会让他感到快感的这种感觉，
而且对，就像是比如他是食人狂魔嘛，就像是享受了一顿那种美餐一样，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我觉得他的情感还是一个正常的变态的情感，但到后面其实是衍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愫，两个人都是。那我们刚刚说到他后来去找了这个汉尼拔，那后来其实紧接着这个杀人狂魔的这个事情还是在一直发生的嘛，就紧接着就又发现了一个女尸，又出现了新的案件，
对，而且那个案件他的死者的背部他是出现了被剥掉的那个菱形的那种皮肉，然后在死者的那个喉咙里边女主还发现了那种蚕蛹，
oh no
真的我就觉得那个蚕蛹太啊，我看着我都觉得嗯有一点恶心
说句题外话，我突然想问一下欣然吃不吃蚕蛹
我真的我
本来不吃的，
对，
现在看了更不想吃，
对，现在看到了我真的就是完全接受不了一点，
对，我其实也不太能接受，我很难想象就是还前一秒还在涌动的一个母亲。好了那我们就暂停这里吧而且就是那好吧，那我们就不说这个重涌了那其实就是在这一位女子被绑架之后呢，后面又出现了一个绑架、
啊、对，
这次的话其实她的身份很特别，
很特别，是一个议员的女儿，所以说上面的高层就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说那个克拉丽丝她又去找博士求助了，而这次博士他又是想要那个克拉丽丝向他就是告诉他童年的经历、
嗯、
以换取杀人凶手的那种条件，所以说、哎、对克拉丽丝他就用他童年最痛苦的记忆然后换取了这个条件，就那个痛苦的记忆就是他那个
父亲的离去
对离去了之后
的那段日子，
对，
哎，我觉得他的快感的获得真的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真的就可能是变态杀人犯的共性吧
对，然后其实他因为他也说出了他的一些痛苦嘛，所以呢博士也给了他一些提示，就是说这个蛾蛹嘛其实就是那个蚕蛹嘛，它的特征其实就是变，是先由虫变成蛹，然后又由蛹变成蛾的这么一个的心理、
啊、
其实就是你一开始说到的，
对，
一开始说到这个野牛比尔想要改变的一个 一个途径方法吧，相当于。
对呀、啊，因为他幼年的时候就受到了继母的虐待，所以说就让比尔产生了一种比较变态的心理嘛。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没有成为正式变态凶手之前，他去过三家的变性手术中心，但是他遭到了拒绝。
嗯。但没想到他们的就这些对话却被汉尼拔的一个主治医生给听去了，为了抢头功，
真的太坏了。
我觉得相比于汉尼拔，他更像反派。
对，真的，他就一直在捣乱，最后还不是就是汉尼拔就是把他就是给杀掉了。
对，还是因为他汉尼拔才逃出去，然后才产生了后面的
特别经典的，那就是说那支笔给了，就是因为他放在旁边那支笔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越狱的机会。
对，我觉得这就能体现汉尼拔是智商有多么的高，单单一支钢笔他就能越狱。
对，
太牛了。
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里边的那个狱警他就提醒克拉丽丝，对，克拉丽丝就提醒他，就是说让他不要带任何的东西去那个就是接近汉尼拔，就是他在他身边如果出现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他反杀的工具。
哦，对，就是女主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当时可能还觉得有这么厉害吗，现在太厉害了。就是这样。而且在后面嘛，其实我们的女主是顺利的找到了这个野牛比尔的住处的，然后也成功的解救出了议员的女儿。那后面其实我觉得汉尼拔和女主的一个感情线其实是在相反，是在正是在汉尼拔出狱之后，不应该是出狱吧，越狱之后，
出狱
说出来我就感觉不对劲了。越狱之后他俩的这个感情其实才是有点若隐若现的了。
对，就是有点朦胧，就是虽然说在正式的影片当中没有就是说过多的呈现，但是在他的这个系列的下一部影片当中，那个叫汉尼拔的影片里就是有了更多的呈现。因为汉尼拔、
那你说一下。
真的，他其实本来是一个杀人凶手嘛，但是呢他其实一开始在这部电影中就对女主产生了兴趣，后面的时候女主还是和汉尼拔在对立面。但是呢他就是说在女主被排挤之类的，因为他这件事情被排挤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复仇，然后就把那些就是造谣女主就是攻击女主的人全部都给
干掉
了。对，
我觉得他好纯啊。
对，是真的
一心为他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俩后面的关系就很像亦师亦友的吧，那种情感。
而且就是其实在克拉丽丝寻找凶手的那个过程当中，汉尼拔一直在就是说给他提供线索，而且在告诉他从哪方面去分析去寻找，然后就是也是一种在教他如何破案。
对，我觉得如果他不是那么的爱吃人的话，其实他很像是我们女主的一个人生导师。
对，
就在各种路上去引领女主一步步的往前走。刚说了那么多精彩的一些剧情吧，我觉得让我更深刻的感受到了它为什么是经典的原因了。
对，
那其实这部影片呢，除了它的这些剧情，还有一个就更是因为它的角色的出色的表现吧，然后让它备受赞誉。
对，真的，其实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里边叫朱迪 福斯饰演的克拉丽斯，就是她饰演的是一个年轻的特工嘛，她就被派到监狱去调查连环杀人案。她的那个表演啊，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真的就是看着她，我她就给我传达了主角女主她内心的那种坚韧和她的
坚韧和强大。
哦，
对，而且很难想象一个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实习特工，
对，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案件，慢慢的居然成为了 FBI 的一个特工，这个太牛了，
太厉害了，还升职了。而且就是他在对汉尼拔的那个对话场景中啊，我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我就能感受他内心的那种害怕或者内心的
挣扎。
对，
我觉得这里就是我感觉他就是很勇敢很厉害。
对，
让我很佩服的就是他明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恐怖，
人狂魔，
对啊，但他还是敢于去面对他，
对，
跟他直面的交流，这种
真的很厉害，
太牛了，是我可能都不会踏进去。
对，就是我想到那个监狱，然后那些特别变态的那些杀人犯啊，不仅是汉尼拔，就是让我毛骨悚然。而且当时女主还被就是和汉尼拔出去之后，就是在那个监狱走出监狱的过程中，她还被调戏了，我就太恐怖了，那些就这个监狱太阴森了。
而且就除了你说的这个我们的女主嘛，克拉丽丝，那安东尼扮演的这个汉尼拔这个角色真的是也是这个电影的一大亮点，
真的。
其实他出场其实还不到20分钟吧，十几分钟，
对，就十几分钟，
就斩获了最佳男演员，什么含量啊，这个
太厉害了。而且说，就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在那个他饰演，就是饰演之后，就是因为这个出名了嘛。然后他现实当中的女朋友，因为这件事，就是这部电影，他跟他分手了。因为他为什么会跟他分手？他说他随时觉得他身边那个男朋友，就是随时会把他给吃掉，所以说他就分手了，就真的从
这个确实很恐怖，
虽然很离谱，但是从侧面就能反映出那个
他演技的精湛，
对，太厉害了，
就是已经渗透到生活中了嘛。
对，真的，我就觉得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我就会跑的那种。
确实啊，因为汉尼拔他其实他的设定就是一个博学多才又很精明很狡诈的一个人嘛。
对。
但他其实每一句台词都有透露出一种特别冷酷的智慧，就这种感觉。
对，就比如说他和那个女主的交锋，谈话交锋之中，我感觉他一直就是把女主一步一步的拉入了她不好的陷阱当中，就是把她的那些经历给引诱出来，然后分析她，就感觉在所有谈话中她就是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对，我觉得她就是一直就像你说的处于主导地位，她一直是掌握的主动权的那个人，
主动权，
然后一步一步的
就是把
让女主和他更为的亲近了，但也成功，确实也成功的捕获了我们的女主。
对，而且他还是就是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变态的反派嘛，他而且也非常有魅力。其实观众对汉尼拔这个角色
还是挺喜爱的，我觉得，因为我想到有一条弹幕就是说，因为所有人都就别人都只是教你做菜，而只有汉尼拔教你怎么做人。
我看到他那个就是另外一部电影里边，他把他的别人的脑子给
那个
太恐怖了，然后把他拿出来双面煎。我当时我就是那个画面还打了马赛克的，我都哇塞，我真的
都很难以接受。
对，我真的
确实别人像日本那边吃的是吃的是刺
那种生食，
对，生食，
其实
他更牛，
我还是不能够，
不能接受，
我还是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的
美食，确实要好很多。那其实这部影片除了就是通过这些出色的演员的表现，成功的展现了这些复杂而多维的角色，让我们其实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了这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嘛。 那它其实也是一部充满了深度和思考的电影。
对啊，其实它更加突出的主题就是讨论了人心理和人性的那种复杂性。
嗯，我觉得一直都有贯穿的就是心理这个词。
对，
因为除了汉尼拔是心理医生嘛，然后还有
女主，其实她在心理方面其实也有研究，其实他们两个是一种交锋对决的状态。
对，就是通过，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通过克拉丽丝和汉尼拔之间的这种对话和互动，去探讨了这种心理学或者是心灵的一种黑暗啊，这种
它那个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对，而且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女主克拉丽丝的这种坚韧的性格嘛，而汉尼拔的这种狡诈和复杂也很让人心深刻。
真的真的，反正在我心中他真的 YYDS 封神了，
YYDS。 而且他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说人类是一种最危险的动物，给我吓得嘴瓢了。
太危险了。
对，也是深刻的反映了就这个影片另一个主题，就是人性的本质的一种深刻的洞察嘛。
他其实他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他其实被誉为了最有魅力的反派，他这个名字本身他就暗藏玄机嘛。他那个汉尼拔的名字就是在拉丁语当中和食人者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就是那个名字设定的那个巧妙。
这个真的很绝。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反派都刻画得特别好，其实都很有魅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反派他更能体现出我们
这种复杂，
对人性的这种复杂，真的很好。而且就像这个汉尼拔，他的初始人设其实就是上帝和撒旦的一种矛盾的结合。
我真的觉得他有些时候很像上帝，而且他其实挺，除了女主之外他其实无欲无求。
对，而且他吃，虽然吃人，但他吃的是那种不礼貌，
对
很粗鲁的人。
就是女主她当时很，就是她在汉尼拔身边所有人都死了嘛，就只有一个狱警他没死，他就去找他谈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是非常礼貌的对待汉尼拔，所以说他在他身边待了8年都没有被汉尼拔给吃掉，
还特别的还安然无恙的回到了现在。那其实对我们的克拉丽丝来说呢，其实她是有，就是她的噩梦其实是尖叫的羔羊嘛，但其实最深层的困扰还是她父亲的死。
对，就是她父亲曾经他是一个巡警，但是因为在那个枪支出现了故障，所以说被小混混打死了。他就是一直耿耿于怀在心里，所以说他就想自己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拯救救赎他人，这是他内心的一个那种结在里边。他就想要变得更强来拯救别人。
嗯，那这部影片其实给我们就是除了很多很紧张又刺激的剧情，就是刚我们说到的一些人性啊心理的一些反思嘛。其实我就觉得在这方面他就是导演的一些表现手法真的是很赞，
非常震撼。
对，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是那种视觉效果和那种拍摄运镜的手法也很厉害。
嗯，那我们总的来说这部影片真的是一部特别出色的心理惊悚片。
真的，
也让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反思嘛，
还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情感体验，就是让观众的触动非常的深。就是让人一直不断的那个反思我们的人性。
说这部电影我感觉要说不完了。已经大家能听到我们已经在加速了。那其实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的这部影片。那其实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21:29了，隐隐约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小北，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欣然，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